弟兄姐妹平安，很荣幸今天下午能来到洛杉矶恩约教会跟你们分享神的话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已经快要度过一整整一年的 COVID-19 瘟疫了。这一年真的是非常的艰难，非常难熬的一年。然后我这礼拜一直在想说，神的话哪里能够帮助我们、安慰我们、鼓励我们？然后我的心一直就回到诗篇里面，因为诗篇不但能够安慰鼓励我们，但它也能够教导我们怎么跟上帝呼求，在困难的时候怎么跟上帝祈祷。我相信我们大家过去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困惑，而诗篇能够教导我们怎么把我们的困惑交托给神。所以你有圣经的话，就请跟我一起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是诗篇57篇。诗篇57篇，请容我来读神的话。诗篇57篇，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，那时他做这经诗，交于灵长调用，休要毁坏。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。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。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他们为我的殿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。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我的灵啊，你当兴起，情愫啊，你们当兴起，我自己要及早兴起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这是神的话。请为再跟我做一个小小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。愿你的话语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提醒我们你对我们的怜悯与慈爱。然后现在愿我口中的言语，我们大家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蒙悦纳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在我 Escondido 的教会星期三晚上是负责青少团契，然后我们青少年高中生国中生，我开始我们的团契时间，我都会用一个问问题的方式来开始，让他们的脑子动一动。然后我今天早上也想用一个问问题的方式来开始。我想问大家，你如果回想过去这一年所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事情，你会怎么形容你对过去这一年的感受？我想你们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，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形容词。可能你对过去一年非常的生气，可能你对过去一年非常的沮丧，可能你对过去一年觉得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年，非常好像失去很多机会的一年。我之前读了一个九岁的小男孩，他形容他过去这一年好像是什么样的感想。然后他说，过去这一年好像你过马路的时候，然后你左右看好像都没事，结果你过马路，但是你一旦过马路，好像一个潜水艇撞到你过去似的。然后我觉得他这样的形容非常的幽默，但是好像也蛮有点正确。我自己在回想我过去这一年， 我自己会怎么形容过去这一年。然后我想了想了， 就一个字一直出现在我脑海中，然后那个字就是累。我觉得有时候去年好像不止一个潜水艇撞到你，但是好像好几个潜水艇同时撞到你家门口一样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疲惫，非常的困惑，好像在一个噩梦里，然后一直醒不过来。我猜想我们很多人回想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，应该跟我一样都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累。我们今天的经文诗篇57篇，大卫写的时候，他也正在经历一个非常艰难、非常疲惫、非常累的一年。我们如果回头看诗篇57篇前面的几篇诗篇，我们可以开始了解一点点大卫他在经历什么样的一年。在诗篇52篇，大卫他写52篇的时候，他在回想他怎么被一个以东人叫做多益出卖。大卫那时候在逃避扫罗，结果这个人多益他去告诉了扫罗大卫藏在哪里。大卫藏在一个祭司叫做亚西米勒家。后来大卫发现扫罗不但杀了这个祭司亚西米勒，但他还杀了另外84个祭司的家庭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逃避扫罗。你能想象大卫听到以后的感受吗？多么的伤心，多么的愤怒，多么的无助。然后诗篇54篇，大卫写的时候，他在回想被西非人出卖的时候。这些西非人是他的同胞，他们应该保护大卫的，但他们也却出卖大卫给扫罗，而不止一次，至少两次。我们在撒母耳记上23章还有26章能够看到他们出卖大卫的这个故事。大卫那时候心一定很痛，感到非常的哀伤，非常的无奈。然后诗篇56篇，大卫写的时候，他在回顾他另外一个绝望的困境。他那时候躲在非利士人的城市加特那个时候。大卫那时候一个人孤独跑到非利士人的城市里来躲避扫罗王。他那时充满了绝望，充满了恐惧，他那时候甚至需要假装自己是一个疯子，这样子非利士人才不会把他抓起来。这就带我们到我们今天的诗篇57篇，大卫他在回顾他因为逃避扫罗需要藏在一个山洞里的时候。他必须藏在一个山洞里，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他藏在一个洞里，因为其他的地方充满了谎言，充满了背叛，充满了欺骗。一个山洞是他能够唯一去藏的地方，唯一能够去保存他生命的地方。大卫是这样子经过了这一年，他这一年一定非常非常非常的累，他真的好像活在一个噩梦里面，一个他醒不过来的噩梦。当他在回顾这些这一年的时候，如果他写诗篇57篇是充满了绝望、焦虑，充满了恐惧，我们应该其实不会意外。但我们读诗篇57篇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读的时候，我们却看到大卫他是充满了盼望，他是充满了平安，他是充满了喜乐。盼望、平安、喜乐，可能是我们不会用这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刚过的这一年，但这却是大卫的感受。他在经过一个这么困难的一年，他不但不是抱怨，但他回想的时候是充满了盼望、平安和喜乐。 而我今天的祷告也是希望用这个诗篇让大家看到而感受到盼望、平安与喜乐。我希望用诗篇57篇来分享一个真理，就是虽然人生有很多的灾害会围绕着我们，我们作为基督徒能够拥有盼望、平安还有喜乐，因为我们的心投靠的是耶和华。不管人生有什么样的灾害、什么样的悲剧、什么样的困难围绕着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能拥有盼望、平安和喜乐，因为我们的心投靠的是耶和华。我今天的大纲也是就是用这三点来看诗篇57篇：盼望、平安还有喜乐。为什么我们也能像大卫一样在这么困难的一年能够感受到盼望、平安跟喜乐？好，所以首先盼望，大卫他在这个诗篇里面他其实没有用盼望这两个字，但是这个诗篇是充满了盼望这个感受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看到大卫有盼望，因为他向上帝呼求，他求上帝怜悯他，他对神有盼望，因为他相信神会怜悯他，会恩待他，所以他才跟上帝呼求。我们如果对一个人或一个事情没有盼望的话，我们是不会跟他呼求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上个月才刚过中国新年，我们不会期望我们的宠物给我们红包，对，我们不会向我们家的狗、我们家的猫拜年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给我们红包。我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很皮，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过年的时候说新年快乐、恭喜发财、红包拿来。我虽然当时候很皮会说红包拿来，但是我不会跟陌生人说红包拿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期望陌生人给我红包，我期望的是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给我红包，因为他们有能力给我红包，他们有能力给我红包，所以我才会对他们有盼望，所以我才会跟他们拜年，期望他们给我红包。如果你家有青少年，或者你是一个青少年，你可能会写一个小卡片给你喜欢的人，告诉他们你喜欢他，因为你期望他也告诉你他喜欢你。如果你生病了，你可能会打电话给你的医生，因为你期望、你盼望你的医生能够告诉你为什么你身体不舒服。如果你看到你的周围，你觉得有一些社会上的不满，你可能会写信给你的政府，因为你期望你的政府会有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。我举这些例子，就是想要说明我们会跟不同的人，会跟不同的事情祈求，因为我们对他们有盼望，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有能力帮助我们。我举最后一个例子，我小时候惹祸的时候，当爸妈要处罚我之前，我会跟他们祈求，我会跟他们道歉，我会跟他们说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会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盼望他们处罚我的时候会放松一点。哦，陈思说这招当然没有用啊，我通常还是被处罚蛮惨的啊，但是我每一次惹祸的时候我都会试用这一招，因为我都会盼望可能这一次他们会放松一点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对上帝是有盼望的，因为他跟上帝祈求。但是大卫的盼望他不是一个非常肤浅的盼望，他不是一个没有信心的盼望，而他却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盼望。大卫的盼望不像我刚刚说我期望我爸妈处罚我的时候会放松一点，或者我们期望我们的政府会很有智慧的治理国家，因为我们不确定，我不确定我爸妈会不会放松，我不确定政府会不会有智慧。但是大卫他确定， 他很确定他向神的祈求，神会回应他。大卫的盼望是一个非常坚定，是一个不会动摇的盼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大卫的盼望能够这么的坚定？为什么大卫这么的确定神真的会怜悯他？因为神是他的避难所，因为大卫的心投靠的是耶和华。上帝全能的主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他是大卫的避难所。大卫的避难所不是他的家人，不是他的朋友，他所投靠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。大卫后来当以色列国王的时候，他投靠的，他倚靠的不是他自己的王国，不是他的财宝，不是他自己的军队。不，大卫的避难所是神。他对上帝有这么坚定的盼望，因为他投靠的是神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这个主题我们在诗篇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。在诗篇第十八篇，大卫写，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山寨，我所投靠的。诗篇七十三篇，作者说，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。大卫知道，除了耶和华以外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真正的保护他，只有耶和华的翅膀能够遮住他，让他度过人生的灾害。因为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，他能够有这么坚定的盼望，他能够真的知道上帝会怜悯他，真的会恩待他，真的会保护他。那你呢？你把什么当作你的避难所？你的盼望在哪里？你投靠的是你自己的经济能力，自己的学业？你投靠的是你的家人，你的朋友吗？你的盼望在于医学上的疫苗吗？还是在于政府的救助资金吗？我猜想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都很开心，过去的一年过去了，然后现在我们2021年已经开始已经到三月了，我们可能很期待，我们可能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接下来的这一年。但弟兄姐妹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如果你的盼望是放在接下来这一年的话，你会非常非常的失望。我不知道接下来2021年，这接下来这几个月会发生什么样的艰难，但是我保证你，它不能是你的避难所。接下来的这一年不能是你的避难所。只有耶和华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，是我们能够投靠的，是我们最终的盼望只能在他里面。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心所投靠的，所以这带给我们一个盼望，一个非常坚定不会动摇的盼望。但是这个盼望不只是对未来有盼望，而它是一个现今的盼望。诗篇四十六篇，诗人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这个随时的帮助代表我们的盼望也是一个现今的盼望。我很喜欢英文的翻译，他的翻译他用的字是 ever present。 我们很多时候用盼望这个字，我们都会想到未来，我们会想到未来有盼望，这当然是对的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是对未来有盼望的。但我们基督徒也是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要面对现实，而我们的盼望不只是在未来会帮助我们，但他现今也在帮助我们。你们看诗篇五十七篇第二节，大卫呼求上帝说，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，特别大卫说神要为他成全诸事。 我们可能会想说大卫在讲未来，他在想到未来上帝会拯救他的人民，上帝会击败他的敌人，上帝要将一切都更新。是的，这些的确是事实，上帝的确会成全这些事，他真的会把一切都变更新。但是不止这个，上帝不只是未来才会成全你，但是他现在就在成全你，在这个艰难疯狂的时代，他就在成全你。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不难能够让我们对未来有盼望，但是他现今就是我们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告诉我们不管我们今天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，不管人生在带来什么样的灾害，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。我们刚刚读海德堡问答，神的护理，对不对？不管任何什么事情发生，神都掌控一切。上帝发生的人生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，上帝现在就在我们的心里运行，他现在就与我们同在，他现在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去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，我们虽然不晓得原因，我们可能会有很多问题，我们可能会很不喜欢发生的事情，但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盼望。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不是偶然，不是意外。也许上帝在用去年发生的事情来帮助我们面对今年要面对的艰难。也许上帝去年有这个疫情是让我们更有创意来传福音给我们的邻居。无论如何，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今天就拥有盼望。而这个真理特别在困难的时候，在困苦的时候，是何等的安慰。所以耶和华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心所投靠的，这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坚定的盼望，这带给我们一个现今的盼望。而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盼望它的根基在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。大卫在诗篇第57篇第三节他说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这些的确在大卫的身上有发生，上帝有施恩，在施恩救大卫，他有向大卫发出慈爱和诚实。但大卫不知道的是，大概1000年以后，上帝真的从天上发出了他的慈爱和诚实，他真的从天上施恩救我们，透过一个婴孩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我们12月的时候都会庆祝圣诞节，我们为什么会庆祝圣诞节？我们庆祝圣诞节的原因就是庆祝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我们有盼望因为这个事实，对不对？因为上帝赐他的儿子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盼望可以这么的坚定。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可能很盼望，很期望我朋友给我一个圣诞礼物，但是我这个盼望，我这个期望可能非常的不坚定，因为我不确定我这个朋友会不会给我一个圣诞礼物。但是如果我这个朋友去买了一个圣诞礼物，把它包装好了，然后放在我的圣诞树底下，那我的盼望就非常的坚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圣诞礼物他已经买好放在圣诞树下了，他已经要给我了。同样的，上帝已经把这个礼物赐给我们了。我们在耶稣的身上能够看到上帝的信实，他的慈爱，他的诚实，因为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。 而上帝把耶稣赐给我们是为了你。神赐下耶稣来作为你的避难所，来让你藏在他的翅膀荫下。耶稣从天上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你。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在面临接下来这一年，你会记得你拥有这个盼望，你们拥有一个坚定的盼望，一个现今的盼望，因为你们的盼望根基在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在圣诞节所发生的事情，在于神从天上施恩救你，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而我们拥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应该带给我们平安。所以这就带到我今天第二点，平安。大卫一样在这个诗篇里面，他没有用平安这两个字，但我们能看出大卫想到盼望的时候，他拥有极大的平安。我们必须记得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情景，他因为在逃避扫罗，他必须躲在旷野的一个山洞里面。而且在大卫逃避扫罗之前，在他跑到躲在这个山洞之前，他跑去跟他的好朋友约拿丹说了一句话。在撒母耳记上20章，他跟约拿丹说，我离死不过一步。这是大卫的情景，他离死亡不过只一步。他的脑海中应该完全没有平安这两个字。诗篇57篇第二节他说他人生中有灾害，第四节他说他性命在狮子中间，他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这完全不再描述一个平静安稳的情景，完全不是在描述一个平安的时候。那为什么我能够说大卫有平安呢？你们看第七节，诗篇57篇第七节，当大卫描述他生活面临灾害、面临危机的时候，他的情绪不是生气，不是沮丧，不是惧怕，反而他说，我的心坚定。这听起来是一个有平安的人。你如果非常的惧怕，非常的困惑，非常的浮躁，你不会形容你的心坚定。但是一个有平安的人，他的心是坚定的。但你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大卫怎么能够在这些灾害当中，在这些艰难当中，在离死亡不到一步的情况下，他怎么能说他的心坚定？原因跟为什么大卫在这些状况当中能够有盼望是一样的，因为他的心投靠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。而这不就是一个避难所它的作用吗？一个避难所是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是一个平安的地方。大卫在经历这么多难题之后，他发现世上没有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，除了在上帝里面。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他特别回想他在山洞里的时候。一个山洞也是一个避难所的一种，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大卫在这个山洞能够躲避扫罗，但是这个山洞是一个非常暂时的避难所，它不是一个永久的避难所。我们知道大卫在山洞里面不只躲了一次，他至少躲了两次，他躲在山里，他躲去非利士人的城市里面，他找了很多世界上的避难所。但是大卫知道唯一真正的避难所，他唯一能够有真正平安的地方，他唯一能够心坚定的地方，是当他的心投靠耶和华，不是在一个暂时的山洞里面。 那回到我们，你现在有平安吗？在这个艰难的一年当中，你能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坚定，还是你的心是充满了苦毒，你的心是充满了抱怨，充满了灰心，充满了沮丧？如果你的答案是你没有平安，那现在是可能是个好的机会来寻求为什么你没有平安。你是不是把你的心放在一个暂时的避难所里面？你的心是不是投靠了别的东西？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，我大学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学滑雪的时候，然后我第一次学滑雪的时候是在加州北部的 Mammoth 那边那个滑雪场学滑雪。然后就我那个时候是跟一个朋友去学，然后因为我第一次，所以我早上的时候就上课，然后开始滑那些很简单的山坡，那绿色那种初学者的山坡。然后我记得大概一两个小时过去，我开始滑得不错，那些初学者的山坡我可以滑下去，滑得蛮快，滑得蛮顺。然后开始就想说，哇，这滑雪还不难嘛，蛮简单的，我可能很有天分，我好像可能是个滑雪达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去滑一些蓝色的一些中难度的山坡？好，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，哎，这今天你第一次滑，我们还是好好的在这些简单的滑就好了，好，不要受伤，不要去挑战。我心想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滑得多好啊？所以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大概要想要最后几趟，我就跟他一起滑。但是这一次他先滑，然后他右转的时候，我没有跟他一样右转，我左转，因为我左转就有一个地方可以带我到另外一个山坡，到一个中难度的山坡。我想说，哎呀，反正我滑得很好，我可以挑战一下。所以我记得坐在那个椅子上那个山坡的时候，开始下雪。下得蛮大的，有点看不太清楚。然后我到了那个山坡上，然后往下看的时候，我发现哇，这个蓝色这个中难度的山坡，真的是好陡啊，比那些绿色我今天早上滑的真的是陡好多啊。但是我那时候大学生，我想说，哎，你看我今天一整天都滑得很不错了，我挑战吧，所以就开始滑。雪下越来越大，看不太清楚，我的速度我越来越不能控制，结果突然嘣，我跌倒了。而且我不只是跌倒，因为那个山真的是蛮陡的，所以我不只是倒在那边，我还开始滚下山，滚到大概山的一半我才停。我的滑板都飞到哪里去了，我的那个棍子也都滑到飞到哪里去了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的衣服里面全部都是山上的雪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湿，非常的冷。我那时候想要拿我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说，哎，我有点被困在山上，但是我手机又没有讯号。我坐在那边，完全一点平安都没有。我还记得我的心跳得非常快，我的心一点都不平静安稳。当时我坐在那山上的时候，远方我看到一个人，他开始滑，然后越看是一个小女生。我猜想不到6岁，她才这么高而已，很小的女生。她往下滑，但她滑得很快，但是又滑得非常稳。而且越近的时候，我发现她不只是滑得好，她是倒着滑，她是背朝着山下这样滑下去。然后我不知道她怎么看到我，突然180度转过来，她拿到我的雪杆跟我的雪板，然后放在我脚前，突然紧急刹车，然后跟我说：“先生，你还好吗？”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比较痛，我的屁股还是我的自尊心。但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没有什么回复他，我就把他赶快挥走，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的丢脸。但我坐在那边的时候，我看他继续往山下滑的时候，我脑海中一直出现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这个小女生可以这么有信心，这么平静安稳，这么自在的滑下这么陡的山。然后我仔细的再看，我发现，因为在他不远的后面，他妈妈在后面，他妈妈在他后面跟着他滑，他妈妈在他的后面看顾他，保护他，确认他 不会有事情发生。他的妈妈是他的避难所，他知道他妈妈会照顾他。你在这刚过的一年，一个一点都不平静安稳的一年，你在哪里寻求平安呢？你把什么当作你的避难所呢？是你自己的能力吗？我在那个山坡上发现自己的能力不可能是我的避难所。还是你把你的天父，你慈爱的天父，把它当作你的避难所？那个小女生知道她的妈妈在保护她，她相信她的天，你她相信她的妈妈能够保护她。你能，你相信你的天父他也能保护你吗？你知道他的翅膀能够遮住你度过灾害吗？当我们的心投靠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平安。而这个平安不是一个摇摇晃晃的平安，不是一个短暂的平安，而是一个长久持守的平安。当大卫说他的心坚定，坚定有一个长久持守的感觉。大卫好像在说，耶和华，我是你的，我的心坚定于你，我有平安，因为我属于你。对，大卫在他人生当中，他可能很多次有想过，神是不是忘记我了？为什么我不忘记神呢？如果我逃不到别的国家，扫罗就不会追杀我了。上帝说他要我当以色列的国王，但是他一定是忘记我了。你看扫罗都要我离死只不到一步了，但大卫没有。大卫说，不，我的心坚定，我属于神，不管什么事发生，不管什么灾害困难面临我身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有平安。你的心坚定吗？你能像大卫对上帝不动摇吗？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今年不管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，我们真的能够说，我的心投靠耶和华，我的心坚定，我有平安，因为我属于神。所以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给我们平安，他给我们一个坚定的心，因为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平安跟我们的盼望是一样的，它的根基是在于过去所发生的事，在于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。所以你看第四节还有第六节，大卫在描述他的艰难，他的困难，他在求上帝保护他。他说他的敌人有枪有剑，他的敌人在他脚下设下网罗，他的敌人想要毁灭大卫，但上帝却保护了大卫。上帝也在保护我们，但他最终保护我们的方式是把耶稣赐给我们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他被交在罪人手里，为我们受苦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为了我，耶稣为了你，经历了最煎熬的灾害，所以你跟我才能有平安，所以我们才能与神相合，上帝才能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我们能投靠耶稣的翅膀底下，在他双手那十字架上被拉开的双手底下，而耶稣是为了你经历这样的灾害，他是为了你经历十字架的灾害，为了要拯救你。因为耶稣为了我们做这些事，我们怎能不像大卫一样，不管接下来这一年有多么的艰难，不管接下来这一年有多少的灾害降临，我们要说我们的心坚定，我们有平安，因为耶稣所为我做的一切。而这就带我到我们今天最后一点，喜乐。 对，我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个非常自然的进展。当大卫有盼望、有平安的时候，他就有喜乐。我们特别在第诗篇五十七篇的下半部看到这个事实。第七节大卫说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第九节他说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。第十一节他重复第五节说，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大卫这样的歌颂、赞美、荣耀神，都显示他对耶和华的喜乐。一样，我们要记得大卫写这篇诗篇 的背景，他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写这篇诗篇，他当时经历极大的压力、极大的考验，但这个诗篇充满了大卫的喜乐，透过他的歌颂和他的赞美。而大卫为什么拥有这样的喜乐？你猜对了，他的心，因为他的心投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，所以他拥有这样的喜乐。在大卫其他的诗篇，我们也能够看到他这样的喜乐。在诗篇第五篇，大卫说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，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你有这样的喜乐吗？虽然去年那么的艰难，那么的让人疲惫，你能够以耶和华为乐吗？你能够赞美他吗？接下来的一年，如果带给你更多的艰难，你还能称颂耶和华吗？你能荣耀他高过全地吗？要有这样的喜乐，的确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过去一年，可能你会觉得你完全没有经历任何的喜乐。但我希望今天诗篇五十七篇能提醒我们，虽然在艰难当中，我们也能像大卫一样拥有喜乐。而我们的喜乐其实应该比大卫的还要更坚定，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。大卫写那篇诗篇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还没到来，但是我们不一样。我刚刚说，我们每年十二月都庆祝圣诞节，我们庆祝圣诞节，因为我们庆祝耶稣他已经到来。而我们通常在圣诞节的时候都很喜欢唱一首诗歌，普世欢腾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欢腾？为什么普世要欢腾？因为耶稣已经降临，因为他为了你活，因为他为了你受苦而死，因为他为了你三天以后复活，因为他为你做了这一切，不管生命有任何灾害降临，我们还是能够有喜乐。我听过一个牧师，他解释一个基督徒的喜乐是什么。他说，基督徒的喜乐是一个稳定的状态，不会被人生挑战而动摇，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全，因为神必将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很喜欢这个解释，因为他提醒我们，喜乐是一个状态，它不是一个情绪。情绪会变，人生的艰难会变，但我们的神不会变，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不会变。希望弟兄姐妹在接下来的这一年，愿你们大家都能够拥有这样的盼望、这样的平安、这样的喜乐，因为耶稣是你的避难所，因为你们的心投靠他。阿们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 我们感谢我们能够在你的翅膀底下找到安慰。我们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的心投靠你，我们拥有盼望、平安还有喜乐。求主你帮助我们记住这个真理，当我们面临艰难的时候，当我们面临难题的时候，帮助我们记得我们拥有盼望、平安还有喜乐，因为我们投靠的是你。谢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。神啊，真的愿你崇高，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